好，找到了，我们来念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我们今天只要读到十五节就可以。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好，我们再做个祷告。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被清楚地讲开，让听有耳可听的人就听进去，听了也有凭信心去顺从，去遵守，去谨守。就求主你亲自地祝福你的百姓，让说有耳的人都听到了，听到你话语去行的人是多么有福的人。愿我们的福不仅是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也在我们的公司的同事身上，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愿全地都被你的爱充满。我们将是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因为我原本是分到十七节，后来我在越准备呢，就发现到十五节是比较好的一个段落，因为圣经原本不分章不分节的，就完全看解经的人或者牧师怎么来分章分节。那今天我的信息是就是有爱的礼仪，是我信息的题目。我们中国人称为礼仪之邦，所以我们应该很讲求那规矩的，很讲求规矩。在教会中也有规矩，我刚刚讲过，教会中正式的礼仪就两个，一个就是主餐，一个就是受洗。曾经有发生这件事情，就一个美国一个很大的食品公司，他呢就有个新的产品，就是做那个 cake mix， 就做那种蛋糕的粉。然后呢他们研究了很多呢，就是说你做这个蛋糕粉，你打开你都不用加东西，你怎么样呢，也不要打蛋进去，也不要打糖放糖进去，你就把那个粉就加水就调一调，放到那个烤箱，香喷喷的蛋糕就出来了，好好的享受。结果这产品呢，就是一出来之后呢结果没有人买。结果那个厂商呢，就是开始研究做市场的调查，说怎么问题。就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就把那个产品稍微做了修改。这个是真的故事哈，做一个修改。修改呢，怎么修改呢？他说你呢必须要加一颗蛋，你就必须要加一颗蛋，那然后再重新试，再上市。然后结果呢，当场销购量是就是一直往上飞，这叫做 skyrocket， 就是像飞弹这样子飞。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人有一个毛病。人喜欢在一些已经就是做成的事情上要加点东西。你叫我不加东西，就我没有贡献。 你必须要加点东西。这个是从人类到现在人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在那些已经做成的事情上要添一点东西。保罗称这个叫什么？立功之法，英文叫 The Law of Works。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东西。所以你放眼看过去，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呢，很受人家很多欢迎的呢，一定是要做事情的宗教，比如说佛教，比如说是回教，你一定要做事情。那基督教就有困难，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你不要做任何事情，你只要相信。那人家说，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东西啊，就轻看了。我们人的毛病是喜欢加东西。那保罗当时到了各个教会，在加拉太的时候一样，到了哥罗西的教会，也发现这些人也有这个毛病。那些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教师，他们就说，你们信耶稣没有这么简单，你还要守割礼，你没有守割礼呢不完全，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像我牧师，我跟你讲说，哎呀，你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信耶稣没有这么简单啊，你一定要主餐啊，这个礼拜没有来的人要记出警告啊，下嘛，你一定要守主餐，你一定要奉献，牧师要坐在那边，就像法利赛坐在那边，你不奉献的人没有救恩，就加了好多的规条。那听到的人就觉得，我好像有一个贡献了，我奉献的越多，我领的主餐越虔诚，我是带着眼泪的哭的，我表现我的虔诚，那我就更加的属灵。保罗就是遇到这种状况，保罗遇到这种状况，今天在这个时代也遇到这个状况，所以呢，就变成原本神的心意给我们这个主餐受洗这个礼仪呢，就变成你我属灵生命的妨碍，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有益处。我底下呢要提出有一点呢，是我们你我生命中常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小心谨慎，就是当我们的心中对一件事情，不管你对主餐、对受洗或对什么事情，或者是对一个人，如果我们已经存了成见的话，我已经就是已经决定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也不要来改我了。一旦我们存了成见的话呢，即使我们不断地打开圣经来看，在神的真理的光照底下，甚至事情的真相都清楚的时候呢，我们是会仍然不会被这个真理或真实的事情所摇动的。如果你我不愿意主动地把我们心中的成见放下来的话，即使你看到真理事情的真相，你心已经无法领受，无法改变。法老就是一个例子。圣经讲到法老的时候呢，很奇怪，都说神说他使神，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你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原本是法老自己使自己的心刚硬，他看到了这个神迹奇事，他就不愿意接受。可是不愿意接受之后呢，一个属灵的原则，神就帮助你不接受。你既然不接受了，神就帮助你。所以圣经到后面才说，神就使法老的心更刚硬。那你我要很小心，当我们读圣经或者圣经讲到的一些的礼仪的时候， 如果你我带着成见来看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人的话，你久而久之，你已经到一个地步，你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了，真理就放在你面前，很感慨的事情了、不管是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最近发生在华盛顿 DC 那个 Trump impeachment 的事情，你人生会很感慨啊！这些家伙都是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他用谎言不断的遮盖，到了一天真相都在你面前了，你不能接受了，多可怜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基督徒不要走到那个地步，就是说你不要到有一天真相都到你面前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到个地步不见光彩，不落泪哈。你甚至到个地步，你见了光彩也都没有眼泪可以落了，那是人生很惨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题目，我必须牧师的职责要必须的很谨慎的来告诉你们。因为讲到主餐、讲到受洗这个礼节呢，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反复的说，它的本身不能让你得救，可是得救的人要来参与，这个是先后次序。可是久而久之呢，很多基督徒就跟人家说：“哦，你要受洗才得救啊，你不受洗没有得救，你要被圣灵充满，讲方言才得救，你不会讲方言的人没有得救啊，你不来教会。”在我们教会领主餐的话，你就没得救。你去那个教会领主餐，你也没得救。你要必须在我们的教会。所以有一些教会的牧师不准他的会员去别的教会领主餐了，因为只有我们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人家都是假的。不知不觉就变成这个状况了。这个呢，神本来要祝福我们的真理呢，反而成为我们的拦阻。人很奇怪，会把好的就变成坏的，就是这种状况。然后今天呢，保罗在这里呢，很简单的怎么说呢？他说，当我们如果在这四件事情上跟主耶稣基督认同的话，不是耶稣跟我认同，不是神今天站在我这边，而是我要站在神的那边，我要跟耶稣基督认同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呢，就不会出了问题。最近有一个女牧师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如果站在白宫，神就在白宫。”哇，好厉害啊！大家都拍手，这个牧师高招啊！他说：“我祝福白宫，神一定祝福白宫的。”好厉害！什么话？圣经。连约书亚都不敢这么说，约书亚看到那个一个元帅，他说，约书亚说，你是站在我这约书亚这边，还是站在敌人那边？那个说什么？我随便都不站，我站在我这边。问题是你要站在谁那边？我们读圣经读了老半天，还自称是牧师的人，还受很多人欢迎的人，他的会众在听些什么？我就不晓得。所以你我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跟主耶稣基督认同，不是耶稣基督跟我认同。如果耶稣基督跟我认同的话，到底是谁是主啊？我是主，他不是主啊。只有我跟他认同。我要怎么跟他认同呢？我必须要在他里面受割礼。这割礼已经不是说犹太人男孩子受的那种羊皮的割礼啊。这里的割礼呢，往往是强调我的心里要受割礼，我的内心要割礼，我要把我心中的污秽除掉。我们今天主日学有讲到，在耶利米书就讲到，这割礼呢，要外表的割礼固然是个礼仪，最重要的是要把你心中的那个污秽割掉。当你我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呢，圣灵就要在我们心中做那个割除的工作。保罗在这边把犹太人外表的割礼跟基督徒内心的割礼做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说外表人追求的是肉体，我们基督徒追求的圣经教导我们是内心的割礼。外表人，犹太人割礼只是割男孩子身体的那个性器官，可是基督徒的割礼是整个人心，从里到外要受神圣灵的来割除。然后呢，犹太人的割礼呢，是你找一个人，尤其是家长父亲，把小孩子八天的孩子把他割一下，是人手割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什么，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割礼，不是人的手来割的，是圣灵来割除我们的。然后呢，犹太人的割礼呢，不能帮助他们脱离肉体的情欲，可是我们基督徒被圣灵割除的人呢，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是很有趣的一句话啊！今天你可能所有的信息都没有听到，你一定要听到这个。肉体的情欲，它原来呢，新约是希腊文，它原来是有用两个字来描述，一个叫 soma 就是身体，一个叫 sarx 就是血气，我们称的肉体。他意思说，你要从你的身体的把那个情欲的东西割掉，不是割我们的所谓的身体哈，那个 soma 是就是你我的身体五官，那个 sarx 呢，就是英文翻成 flesh， 一个是 body， 一个是 flesh。我在准备的时候呢，因为我那个这个字已经蛮熟的哈，就是那个肉体或者是情欲，中文翻成情欲或者是血气哈。这个呢，不是强调身体，是强调你内心的本性，你内在那个还有罪的那个本性。可是这个字呢，我再多念几次，叫 sarx， 叫 sarx， 听起来像什么？这是巧合哈、哦，听起来就像 SARS。他如果希腊文发音标准的话是 sarx。 我忽然发现跟我们今天讲的 sarx 还真的蛮像的齁、哦。这凑巧齁、哦、这是没有说那个新约圣经那个时候保罗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人工基因转变齁、哦、病毒和 sarx， 没有这个齁、哦、这回事。很奇妙的齁、哦、一个凑巧。你去想想，我们今天不管是几年前那个 SARS， 或者今天的这个什么 coronavirus， 不管是什么名称哈、啊，或者是几年后又跑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出来哈、啊，追根究底呢，都是人要动些手脚嘛哈。你追根究底就是这样子，追根究底呢，就是来自人内心那种本性，追根究底，人以为我暗中的本性做的一些东西，是要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知道。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你的罪呢一定会追上你 ，sin would find you out， 你的罪呢会千里的追上你。让你追到，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圣经又告诉我们很奇妙的，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的这肉体的情欲，它是针对你我的内心那种带有抵抗神的那种罪的本性，我们血气的那个本性。他说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要割除，要割除。希望呢，这一次不管 你去媒体看到的是真的新闻或者是 fake news 什么等等等哦。你想想看，我们不管在现在的状况，这个世界上呢，当一个人谎言说多了呢，你要说实话呢，别人都没有办法相信。他已经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说实话了。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是耶稣说的，善人呢，要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呢，就发出善来。因为你是个善人，你心里的本性被神处理了，你是有良善在你心里，所以呢，你的发出来的自然就是好的，就是 goodness。恶人就从他的心里所存的恶呢，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呢？你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你我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恩典，把我们心中的那种不好的、属于肉体的、属于情欲的、属于血气的，一定要割除，让我们的心里只存着良善。因为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我们说出的话就是良善。否则你每说一句话，你都要经过大脑三思而后行。因为我们的心如果是恶的话，我要把我的恶包装一下，让人家听了呢听不出。这个世代就这个世代啊，古今中外啊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做牧师的我常常鼓励你们，我们一定要保守，这不是我讲的，圣经是讲的，我在鼓励你们。圣经说我们要保守你我们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我一生的功效果效都是从心发出。这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概的原则，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心，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把一些原本好意的礼仪变成我们的妨碍。然后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因为这边是描述洗礼啊，受洗。你们受洗就与他一同埋葬，所以受洗的本身是个象征啊，用水把你浸到水里，好像跟耶稣基督被埋在土里一样，然后呢起来呢，从水里起来，就好像耶稣基督从就是说死人中出来，死里就复活一样，受洗就是含义。所以我们必须在整个过程中要经历到你我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受洗。那受洗呢，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这边比较相信，比较接近浸信会哈，因为牧师以前是从浸信会的背景，浸信会呢受洗就像这个样子，是真正的受洗，不是长老会是洒水的哈，洒水的。因为原来在你若仔细看，新约圣经所有的受洗呢是 baptize。baptizo 就是说他原来的意思呢都是浸在水里，是全人浸在水里的。所以受洗就受浸是比较符合圣经的教导，不是洒几滴水。那我们曾经在教会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如果大家那个时候在的时候，我也为一个人用洒水，因为他生病，病得很厉害，那必须要去回国，所以呢我是用个脸盆的水就浇在他身上，有点像洒水礼。可是如果环境许可的话，我一定用受浸的，一定用受浸，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然后呢，可是我会强调说，受洗或受浸的本身不是让你得救的。曾经呢很多人
就是有这种观念，他认为受洗就可以得救，所以呢，他受洗之后呢，得救是他的，认为是他最大的目标或者是目的，所以得救之后呢，就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了，就从此就不来教会了。以前在瞎了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牧师做弟兄的时候，有好些人是这样子，因为你已经达到你的目的了，你不需要持续下去。可他认为受洗是使他得救，既然他受了洗，已经得救，就天上见，天堂见，那我就回到世界上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那甚至有人认为受洗的就施洗的那个人的功力也有分别啊、哦，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做弟兄的时候去探望一个从台湾来的，我说：“哎呀，听说你是基督徒，怎么都没有来教会哈、哦？你有没有去教会？”他说：“哦，我们没有去教会。”然后他说呢：“你知道吗？我是在台湾某某牧师底下受洗的。”那个牧师以前是蒋中正的牧师，我说哇，好伟大！他是名牌牧师受洗的，那水毕竟有所不同哦。你如果说我们有些人可能都忘了是谁给你受洗的，那什么牧师从来没听过的，那个洗得不够干净哦。受洗，谁给你受洗不是那么重要哦，是奉谁的名给你受洗才重要嘛。你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受洗，不是奉徐牧师的名给你受洗哈，或者送 Billy Graham 的名给你受洗。有些人错误的观念嘛，就像我们认为很多认为我要出自名家，啊，我受洗证的那个必须要大有名的人，那个都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受洗最重要的是你要经历在水里好像死了。救我死了，新我复活，这个才是重要的观念。谁给你受洗，在什么地方受洗？有些人讲究受洗必须要什么，在活水里面，在我们教会这个死水不算哈、哦，一定要在河里才受洗才算。不仅还在河里，还要去约旦河，因为耶稣是在约旦河受洗的、啊。我还得千里迢迢，我们从下礼拜教会买个机票去以色列非但约旦河去受洗。几年前牧师去约旦河的时候看了，我号称当时施洗约翰给人家，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查的，就是那个地方，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受洗。我一去看，哇，都是烂泥，还没有什么水，哇，我在你叫我在烂泥里面去滚一滚哈、哦。有人就吃这一套的，现在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一定要去约旦河受洗，我的洗才有价值，这个是荒谬的事情啊，荒谬的事情，这个就变成你有爱的礼仪嘛。然后呢，不只是说我们要受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割除，把我们的这情欲割除，我们要再借着水礼洗礼有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认同，因为耶稣死复活，我们在洗礼上象征性的与他死，向罪死，向神是活着。然后呢，你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自由。在第二章十四节说什么？又涂抹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死复活的人一定要有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让你我去放纵情欲，可以高兴怎么样哈，去做一些事情，不是。我要去啊抽大麻哦，抽大麻的人认为他最自由哦，打去赌博，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的人，满口出讲脏话的人。我有自由讲那些不好听的话，你们基督徒啊真可怜，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们基督徒没有自由。事实上真正的自由是说我有自由不去做那些事情， 可是那些在被罪捆绑的人，他没有自由不去做。我们有自由不说脏话，不咒骂人。那个脏话满口的人，他已经习惯，他不能不说脏话。现在我只举个例用脏话啊，你如我们在我在 YMCA 跟那个美国那小老小黑人打球，有些不小心说出一句脏话啊，那他说哦这里面是 YMCA 有注明哦不能讲脏话哦，他不小心就说了。如果你去公园啊，你从头到尾都听到脏话，他没有约束嘛。神让你得自由，你可以自由的不去犯罪，那个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你可以自由的来到这边敬拜，不是牧师威胁你来啊，你自由的来，你自由的领主餐，你自由的奉献，你自由的侍奉，你自由的怎么样？你我最重要的就是自由。现今的人没有自由。我在公司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师母一样做事的时候，多少美国人他去上班是因为他没有自由不去上班，因为他不去上班，下一顿饭也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不是说那是错误，我只是举一个例。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以前到这边呢，我一信主没多久呢，有一个很好的所谓的圣经的老师，他就教导一个原则，就叫 financial freedom， 你要有经济的自由，你我要有经济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为神奉献。这只是个例子，或者是你嘴巴的自由，你情欲的自由，你等等等。然后呢，当你如果真正的经历到这方面的自由的时候，你不会再回去借钱，再被债务给捆绑。一个真正享受到自由的人，不会再回去罪恶的当中。就像一些人，如果万一他戒了毒的人，他不会再被毒品给辖制。债务满满的人，他一旦把债务付清的时候，无债者一身轻，他不会再回到的债务的当中。你我也是一样，神要你我得自由，然后自由的人不仅是罪肉体被割除，经历到死复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享受自由的人呢，必然在主耶稣基督里夸胜。你可以夸胜，这边讲的嘛，他就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了来，明显的就给众人看，就借着十字架夸胜。这是多好的生命啊！我把我的情欲不好的靠圣灵把我割掉，我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了死，有复活的盼望，可是我不再被罪恶等等等等东西给辖制，我是真正的自由人。然后呢，我可以夸胜，我是得胜的人，得胜的人。这里的夸胜呢很难形容哦，我用新译本的翻译念给你们听。第二章十五节，他说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哇，公开示众很厉害哦，公开示众就是明显的给众人看。保罗写这个的时候，他有个印象，因为当时是罗马统治的世界，罗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是罗马的大将军今天到温莎把温莎攻陷了之后呢， 那我回到罗马的时候，我会把温莎的那些大人物齁，市长啦、什么长齁，都抓起来，放在我的行列的前面，都是我的战俘，然后把掳来的金银财宝齁，都放在那边，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罗马城，罗马的皇帝就欢迎我，就公开示众，向世人表明我大将军为了罗马帝国打下了 Winston Salem 这个城市，把那些执政的掌权都抓来这边公开示众。在我这个凯旋的行列中，这个就是夸胜，是一个 parade， 是一个叫 triumphant parade， 在凯旋的行列中呢，显示我的得胜。所以不是三言两语很难描述，就是说他就是告诉我们，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夸胜呢，往往神要在众人面前来奖赏我们，像个行列一样。那这个是神要给那些不被那些所谓的礼节所约束的人，他真正的知道神吩咐我的话，我不把它当作一个礼仪，我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原则。如此的人多好多好。那问题关键是说，这个是你要选择的。我昨天看了有一个美国一个牧师，一个作者很有名的啊，他就是用英文写了一篇，他的题目英文是 "It's a new day, the choice is yours"。他说每一天，这个是一个新的一天，可是选择在你啊，选择在你。他就这样子写，他说他每一天呢起来的时候呢，他都要面对今天的一些的决定，可是他英文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我必须要每一天要做一个决定。他英文说了一句话 ：Because of Calvary, I am free to choose, and so I choose。他说，因为十字架的关系呢，我有自由去选择，所以呢，我就要选择。你今天要选择做什么事情？你要想想，是十字架，耶稣已经得胜了，释放了你，让你得自由，你就不要再回去老我当中嘛。你不要耶稣再来释放你一次，所以你就要选择。这个人呢，他写的文章很漂亮，我就很简单，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就用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果子。他说今天因为十字架的关系，我有自由去选择，所以我要好好的选择，我选择要去爱，我选择要去做爱，我选择要有喜乐，我选择要和平，我选择要有忍耐，我选择要有恩慈，我选择要有良善，我选择要有信实，就说话算数哈。我选择要温柔，我选择要有节制。他说我每一天起床我都要做这个选择，因为我有自由去选择。哎呀，真的是，我们有多少人可能都已经信主了，他没有想到，他认为领了主餐、受了洗，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哈，因为以为那个是他得救的能力的来源，是主餐跟受洗，他忘了，那个是一个象征，背后的含义呢，是要因为我们信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释放你我得了自由，我就要去自由的选择，在圣灵让我心中结满那个圣灵的果子。 不可爱的人，我选择要去爱他。我在环境当中没有办法喜乐呢，我选择喜乐。在纷纷吵吵哦，没有平安的地方，我选择有和平。排队排这么长哦，没有耐性，耐性已经没有了，我选择要忍耐。人家对我不好，我选择要有恩慈。这等等的，都是你我从打开眼睛到睡觉都在做选择。希望你我有这个自由啊，因为有一些人久了他没有自由了。就像我举例摩西啊，面对法老的时候，法老已经没有自由去选择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非得等到神把他的长子都杀光之后，他才被迫了做了这个决定。你我要做好聪明人，要做好正确的决定。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当每一次信息结束的时候，求神你把你自己的话语的心意落在那些谦卑愿意领受愿意听了又去顺服的人的心中，那他们的生命是因为神你的话语你的爱你的圣灵的感动能够结出很多的子粒来，不仅他们个人蒙福，他周围的人都说我们真的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赐恩福给我们的神。神，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生命中每一天行路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所行的一切的道路。神啊，愿我们在教会中守的任何的礼仪，我们都愿意花时间去了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就去遵守，让礼仪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更爱神，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就彼此的来劝勉鼓励。神啊，求你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要归于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让他复活的生命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能够享受到那个世人无法想象的自由。我们实在是有恩典的，蒙神你的恩典，我们有这个自由做很多的决定。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爱你，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可以自由的对世界的这不公平仍然持着忍耐。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软弱的时候，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中的力量，因为你的爱永远不离弃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